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下午好。那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在金钱的运用上让主居首位。今天下午我们请到的讲员是孙慈祥牧师。我相信大家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对他都很有印象，因为早一段时间他来我们中间分享，他个人的见证也好，包括他们教会的见证也好，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怎么来形容，很精彩、很有趣的一个。他们教会在，当然现在听来是有趣，但是当时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大的征战的过程，神给他们得到了一块应许之地啊。所以我相信今天下午孙牧师的介绍跟我们的分享，不仅是在个人方面的，我相信也是在教会各个方面的，让我们真实的来一起来学习如何在金钱的运用上让主来居首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孙慈祥。
哎，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说这个很有趣啊，这个跟随神很有趣，对不对？只要你知道结果的话都很有趣，你不知道结果的话就很痛苦啊，因为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啊。感谢主，我们再次回到基督聚会。我不知道我可能要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大概是在90年我还不信主，那个时候进到基督徒聚会。90年那个时候还在Santa Clara somewhere， 就是一个借一个美国人教会。好，那个时候余弟兄也带领我，然后信了主。后来呢，因为我太太呢不巧嫁了一个，是我的太太呢是基督徒，而且呢她爸爸是牧师，所以呢那我就只好就是嫁到娘家去了。就对基督徒聚会，对于牧师来讲，就于弟兄来讲，就一直有一个好像觉得他是我的mentor 啊。那能够有机会再回来当中，我就很感恩啊。能够我可能是带着一个报恩的心情来的呀。不过下午的我们这一堂呢是在讲在金钱的运用上让主居首位，这是很棒的一个名词哈，让主居首位，这就是我们这个是特会的主题，对不对？让主居首位，所以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钱这个东西在居首位，或者说让这个在金钱的使用上面，我们如果要很准确的来了解这个事情的话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个钱是谁的。如果我今天是我自己的钱我拿去买什么样的东西，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钱呢，哎 ，by the way， 这是我女儿做的，你们在外面买不到。如果这个钱是别人交给我的，王弟兄交给我的，或者是一个教会交给我的，这个钱我怎么样？我可能拿一个袋子把它装好，对不对？我绝对不能把它 mess up 掉。这是别人的钱，我们都很小心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这是我们自己的钱，我们觉得怎么样？没关系啊，我们就花嘛，反正我是 the owner of the money， 所以我要怎么花我就怎么花。所以我们今天一般人基本上对金钱的态度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钱，所以我有绝对的主权。好，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今天下午呢，我们需要更深的来思想。所以呢讲到钱这个事情哈，在教会里面呢是很可以说是很重要，但是确实是很敏感的事情。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呼召我们做金钱的一个管家，所以呢在金钱的使用上面呢，我们常常就会很挣扎，到底应该是怎么样我个人的钱财或者是教会的钱财啊，那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或者是我公司的财务，好，各个方面。有一个小故事是讲到说，有一个人呢他在旅行，他是一个旅行家，结果他旅行的时候呢他就走，后来就进到一个沙漠里面，这样那个大沙漠里面走呢，居然他就走迷路了。走迷路了以后他就找找不到出路，后来呢到一个地方走以后，一片沙，突然在沙里面呢，他远远的他发现一个小牌子插在那个地方，他插在那个地方，那一把沙那个牌子上面写说，抓一把沙不然你会后悔。他走到那边以后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有人来过啊，我不会可能不会死在这里啊，所以呢但他就看那个牌子呢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就抓了一把沙，不抓会后悔，就抓了一把沙，然后呢打开他的袋子行囊啊，然后找个袋子给他放进去，然后呢继续走，看看能不能走找出个出路啊， 大沙漠的出路在哪里？就他又走走走，又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又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远远的他看见另外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呢也写了一个字，写什么字呢？抓一把沙你也会后悔。好，第一个说不抓一把沙你会后悔，第二个呢你抓一把沙你也会后悔。他想说这个我一定是被人家愚弄了，然后可是呢谁没事这么老远来愚弄我呢，在大沙漠里面。但是还是很高兴，因为他知道他还在那个 right track 上面，他没有走迷路，所以他就走。然后呢他那个沙呢他也没有丢掉，就说好吧，反正就抓，反正就是都后悔就带着吧。然后他就走，后来呢找找找，总算被他摸出路，他走走走，走出这个沙漠。走出沙漠以后回到他的家里面呢，过了一些日子他就想起那把沙了，他说到底那是什么东西。后来他就把那把沙呢就拿到这个专家那边去把它化验一下，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沙有什么特别吗？后来没想到一化验出来不得了，那个沙里面是含金成分非常高的金沙。难怪呢你不抓是会后悔，你抓一把呢你还后悔，因为你恨不得怎么样，整你开那个大拖拉车来把整个都拿去，这样我们才赚呢。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每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啊，我们都会在那个地方好像想要得，但是呢我们到底要得多少，我们是为谁得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到底钱在我们的手上是我们怎么来看。所以呢我们先第一步来看呢，我先大致上讲一下我会讲的一个内容哈。就第一个呢我们来探讨的就是说，我们钱是谁的，就是我刚刚第一个问题，这钱是谁的。好，然后呢我会讲到三种奉献。好，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三种献上，好，我们有三种的献上，然后呢我们有三个陷阱。好，我们用钱的时候我们有三个陷阱。好，我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flow 啊来进行。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讲说，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可以这样随便花，随我的意思花，但是呢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呢？在圣经上面呢，当我们打开第一卷书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你念到的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在罗马书那边，他上面讲说这个是从无，他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有没有念到过这一句话？他是死无变为有，意思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怎么有的？是从无到有。哎，不是变魔术哦，好像今天拿一个东西出来，哎，你看变魔，不是，他是没有变成有。这是我们经验以外的事情，这是上帝的神的一个大能，他的超自然的作为，跟物理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作为，神迹，从没有变成有。所以好了，这个是东西造出来以后，那就没有变成有，那有归谁呢？当然是把它造出来的人啊，所以神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神是一个真正拥有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主，他是完全的主，他是万有之主。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知道他是万有之主。诗篇24篇第一节讲什么？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怎么样？都属耶和华。大家知道那个在下午的讲员呢，只有一个责任，这一个目的，这一个使命，就是怎么样？对对对对对，让我们大家都活着，说死里要复活啊！对不起，我们忘了祷告。我们来祷告。现在主，我们赞美你的名，主，我们深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你是丰富的神，我们也看见你是那愿意赏赐给我们的一个神。主啊，愿意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好叫我们得着你全备的赏赐。主啊，你恩待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使用我们今天晚上的下午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得着你话语的滋润，让我们真知道你在钱财上如何可以居首位，我们怎么来做，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恩典。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所以我们要讲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我可以说他讲到就是无生命的地在当中充满的，还有呢，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我住在这边，比如说我是有生命的，我有气息的，有生命的，没生命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只要是存有，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观念大家够清楚吗？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哈、啊，我们很多很多对神的想法，你到最后回去，你就回到第一句话，我觉得就很美，因为那是一切信仰，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根基。神他创造了一切，他创造了世界，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说，哎呦，这个 keyboard 是教会的，不是我家的。那我们可以说，这个 keyboard 是谁的？是神的，就一个人，就一票。这是谁的？神的。那是这个我的是，这我说我是我的 Bible。这是谁的 Bible？ 所有的物质是谁造的？神造的。这是物质吗？是。所以这是谁的？神的。这是谁的？神的，对不对？这是谁的？谁拥有这个？教会的，对。但是物质是谁的？神的，对不对？我们这个衣服是谁的？神的。Everything 是神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我也是这样教我的孩子。我说，你们身上的东西没有一件是你们的，没有一件，连你的命都不是哦，都是上帝的。哎，他们吵架就很有意思了，吵架吵吵吵吵，抢玩具，抢到最后呢，哎，那其中一个会跟他说：“你不要，那不是你的，那是神的，拿过来，拿过来用，那不是你的。”讲的是很属灵啊。好，吵架用属灵的方式来吵，所以我们知道说万有都是他的，我们住在基督里，因此我们得着万有。所以，但是重点是他是这个 owner， 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我们讲到说，在金钱上让主居首位，这个钱是谁的呢？就不是我的。那居首位呢？那当然是他要居首位，他是主啊，他是主，他是万有之主，他也是金钱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这一步我们看见说，凡有的都是他的。再来呢，我们更深一步进去，我们看见上帝呢，不只讲东西是他的，他还讲我们人是不是他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属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买赎回来的。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好，我们如果有圣经也可以看哈，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好，他里面讲到什么？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然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并且你们怎么样？不是自己的人。他讲到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的身子上怎么样？荣耀神。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身子不是自己的，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当初是罪的奴仆，今天我们成为什么？义的奴仆。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是罪，原来是罪的奴仆，受罪的辖制。那现在呢，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过渡到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还是属于神，我们变成了神的，可以说是奴仆，或者是被神所拥有，被神所用。我们常常说啊，我是属神的，我是属耶稣的。我们那个意思哈，我不知道大家讲到我是属神的那个意思呢，你讲得多深？因为如果讲我属神，我们通常的概念就是我属于他，就是我归他那一国，对不对？我是那一国的，好，我不跟你玩了，我不跟撒旦玩了，我今天脱离了，我是耶稣基督这一国的，我属这一国。我们的属多半是这个意义。但是呢，其实这个你再往下再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不是这样。我不只是属于这一国，而且我被 own， 我被拥有。被谁拥有？被上帝拥有，被这一位救我的主拥有。因为是用他的儿子的血把我怎么样买回来的，是从黑暗的手上把抢回来买回来的。好像一个人，他到那种奴仆的那种以前那种交易场所，他把那个奴仆呢看见我喜欢他，我把他买回来，归谁？归上帝。他的生命归上帝，他所有归上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只算在这一国的人如此而已，我们整个人都是上帝的，上帝拥有我们的生命，上帝拥有我们的一切。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就很怕了，对不对？你怕不怕？好像没人怕。 我就会怕，哇，我的命都是他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在旧约的时候，会不会讲到一件事情呢？讲到说他们要这个啊。在出埃及记三十章那边讲到，他们要属人呢，二十岁以外的呢，要奉礼物，为什么呢？为赎生命，把礼物奉献给耶和华。为什么赎生命？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呢不赎出来的话，这个命呢可能会没有的。他不赎出来的话，所以呢，当以色列人的规矩就是这样：你投身的，如果呢你投身的就要你要献给神，因为投身的是神的。然后呢，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呢，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第四章的话，你很清楚，这个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所以呢，当他在巡行这个他先预告了，他要巡行这个埃及遍地的那击杀长子第十灾最后那一灾的时候呢，他会拯救以色列人出来，因为以色列是他的长子。但是呢，所有其他人家都死，每一个不管是牲畜也死，人也死，每一家至少死一个长子。但是以色列全家被保守，全家被保守，因为这个是被赎出来的，赎出来，所以呢，归神的，归神的。因此呢，如果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献东西给神呢，归他呢，就是把他杀了，就归他，对不对？烧了，这就是归神。我们今天呢，我不知道有些异教的，他是也不知道是可能是模仿这种观念，就说他要献给神呢，就用烧的，有没有？或者献给黑明明的东西，像我不知道大家是有没有看过那个烧纸钱的，有没有？或者是还有现在还有什么烧房子的啦，烧车子的啦，烧麻将的啦，也有烧什么的都有。意思就是说，我把它烧了以后呢，我在死去的人就拿到了，好像我跟阴间是用烧的来联系。好，这个观念呢，可能确实是这其实上帝也就是这个观念是一直下来，跟影响到今天。我们要献给神呢，但神很简单，就是烧掉，献给他。就是这样，燔祭就献掉了，然后就归神了。所以呢，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被赎出来的，要不我们也是死在神的面前，献给他，归他，我们是归他的。好，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我们说在罗马书说我们是什么，将身体献上怎样，当作活祭，现在不要我们死了，活的就好。那有的人说活的更难呢，死还比较快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整个人呢都是属神的。在以弗所书他们讲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什么印记，等候什么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是受了神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好像这是属神的，崇拜神。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牛啊，什么有时候那个后面的那个有个烙印，有没有？这是谁家的牛？就是他是被这一家所崇，他是这一家的牛，不是只是这一国的牛，它是这一个家庭被它所own的这条牛，所以它对这个主人，对这个牛有完完全全的主宰权，属它。好，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不止我的东西，我们看见的所有的万物是属神的，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这一个人呢，也都是神的。还有呢，就是我的所拥有的聪明才智，我的力量啊，我的智慧。好，我的恩赐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从神来的。好，在生命记第八章那边讲到，第八章十八节，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是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因此呢，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北美真好。哎，我来到这边呢，我可能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做高科技方面的，那我有可能是一个美术的，我可能是一个音乐的啊，我可能是搞建筑的，我可能是有各方面的这些所谓的这种聪明才智，可以来赚钱啊，可以来好像过很好的生活，在北美很丰富的生活。我们觉得是我们拼命来的，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靠自己赚这个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工作来的。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上帝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包含我们的聪明才智，包含我们的境遇，我们这一个人生的境遇，能够到了北美这么的享受安逸，来这个地方，这一条路呢，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没有东西不是领受的，都是领受的。所以呢，我们看知道，东西是神的，我的身体，我的命是神的。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也是神的，可是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人会分不清楚这个观念呢，人会分不清楚。有一次，雅各带着他的太太他们要离开 拉班的家哈，大家在旧约的创世纪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叫逃离啊。结果呢，这个拉班呢就来追，对不对？追到了以后呢，他就对着那个雅各，他说你的这个你的女儿是我的女儿啊，你的儿女呢是我的儿女，你的羊群呢是我的羊群，凡你眼前所有的呢都是我的。这是拉班的话，这拉班的话听了呢觉得很可怕，他说都是他的，好，这是他对雅各说的话。但是雅各说什么呢？雅各的心里呢他不会这样想，他会觉得说这一切的东西呢，因为他就跟拉杰讲，他就说这一切东西呢，这些牛羊呢是神从你爸爸手上转来赐给我了，从你爸爸手上抢过来给我的。所以雅各是一个有神的人，他知道他的东西是神赐给他的。他也跟拉班讲说，上帝因为我来赐福于你啊，这个是因为我来赐福于你，是上帝的手让他这样发大。因此呢可以看见两个不同的观念，拉班会说这是我的，你的都是我的，你所拥有的全是我的，是我的。但是呢雅各很清楚知道这都是神的赏赐，这都是上帝的。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到底呢这个拥有权在哪里啊。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在很多的那种奉献的场合呢，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有好几次的奉献的场合哈，就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为着爱他们的神呢来奉献啊。特别是在这个建造圣殿啊，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前呢，他的爸爸大卫呢就已经开始预备材料了，有没有？在那边已经就大家就很想盖一个高大荣美的一个殿啊，能够来荣耀这个神的名啊，住在里面。所以呢他们就预备材料。大卫呢自己也掏腰包自己预备材料，大家也来奉献预备材料，结果呢甘心乐意来奉献啊。结果呢他们这样子做呢就大大的欢喜，因为看见大家这样子的在神面前能够这样子来爱神，好，这个好大的。我们看见金子就有5000个他连德，银子呢都是10000个他连德，铜呢18000，到了铁呢就不敢是100000，那是不能算了，太多太多的丰丰富富。他们因为看见，然后呢到最后呢，大卫讲了一句话，他的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啊。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都是神的，看得好清楚。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看得好清楚。所以他后面讲说，我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既能如此乐意的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好清楚，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是从神而来，这些东西是神的，所以它是天上地下都是神的。大卫看得好清楚。所以我们发现，当我们这样子在说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的。那么今天这个钱财或者所有你 own 的东西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今天的态度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件要搞事情要搞清楚的就是，这到底是谁的钱，这到底是谁的财物。如果真的是我们的财物的话，我们当然是可以自己来计划。但是圣经上面的真理告诉我们说，这个钱它真正的拥有权是在神，是神的。我们呢只是一个 steward， 就是一个管家一样的，我们就是来管理啊，来管理啊神的一个财产。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通常在谈什么，就是很喜欢谈奉献，讲到奉献。所以当我们把这一个真理搞清楚的时候呢，奉献就很好讲了。因为呢如果我们相信这个钱是我自己用聪明才智努力拼命赚到的话呢，你不要说十分之一奉献，我连百分之一都太多了，这个钱是我的钱，我凭什么要这样给？但是呢今天如果看见这是神的钱，这是神赐给我们的钱，交在我们的手上钱，那么我们的心态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讲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钱的来源。然后呢在圣经里面呢，我跳到第二段，就是讲到圣经里面或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呢，讲到献上哈，通常会有三种献上。好，我稍微来很快的把它讲一下。第一种献上呢叫做十一奉献，这我不用讲了，对不对？十一奉献这个大家都是应该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好，这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你们要将当纳的什么呀？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里有粮，对不对？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什么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怎么样无处可容。哎，圣经上面很少讲说 try me， 试试看，试一下，很少这样讲的。但是就在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上面，神就这样子来向我们挑战，愿不愿意试试看，使我家里有粮，十分之一，然后呢看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是无处可容的。我信主大概在90年信主哈，90年信主以后，因为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因为她爸爸就是基督徒啊，牧师哈，所以呢，我们从结婚开始呢，我们就是严格的实行十一奉献。好，我记得那个时候刚上班了，那个20年前呢，我记得很清楚，刚上班的时候呢，第一个工作进去35000块。那个时候呢，我们刚买一个房子，35000块呢，根本挤不出钱呢、啊，就是要奉献，怎么奉献？十分之一很多啊，十分之一很多了。然后呢，到了后面呢，我发现，当我工作做到后面的时候，那个薪水呢，一直当越做越加薪，一直加上去嘛，到后面加了已经差很多了。我发现呢，我们还是十分之一的时候呢，哎，也没有多。之前呢没有少，后面呢也没有多，那很有意思。所以我觉得神呢，他只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走在神的道上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一定顾念我们，会足够我们的需用，而且呢也以此试试我们。我就发现说，这么多年来在主的里面呢，在金钱上面呢，虽然我不是大富大贵，但是总是够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美的祝福，因为呢圣经上面讲呢，我们不要太有钱了，怕我们怎样就忘了我们的神，对不对？那也不要太没有钱呢，不然就羞辱我耶和华的名，我主的名啊。所以呢，最好就是小康，我觉得是最蒙神恩典、蒙神祝福哈、赐福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当我们钱呢，我们愿意来好好的来遵循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呢，神一定赐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有很多的见证在这个上面。我就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就发现那些没有房子贷款的，没有房子贷款呢，他们很多都是忠实十一奉献的人。有的人会说，因为他们没有贷款，所以十一奉献。哎，不是那个，他们从来就是十一奉献的人，然后神就赐福他们，很奇怪，他们一下子贷款就还完了。好，所以我可以看到，我们忠实，我们对神认真，神就对我们认真；我们抓着神的话语认真，神就对他的话语负责任，也就认真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就很 amazed 的来赐福在我们的钱财上面，有时候是赐福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好，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而且很平安、很喜乐的啊，能够在生活上面来见证神的恩典。好，所以呢，第一件事情讲到是十一奉献。好，那第二件事情呢，是讲到所谓的献礼物。献礼物，这跟十一奉献不一样。十一奉献就是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第二件事情讲到献礼物呢，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在教会，在今天最多的就是，比如说建堂奉献，这个跟十一奉献是不一样的。有的教会啊，在建堂的时候呢，他会发现他的十一奉献，就是说一般的这种奉献呢，会少掉很多，然后呢，变成建堂奉献多起来，所以好像有人把十一奉献挪来做建堂奉献，好像这个左手右手分不清楚哈。实际上呢，这是两种奉献不一样的，十一奉献是十一奉献，建堂奉献是叫做奉献礼物，奉献礼物给上帝，好，给神。所以在献礼物的当中呢，我们的心呢是出于一个感恩，出于一个爱心的一个回报，出于感恩，出于爱心的回报。大家还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在埃及出埃及，这个出埃及在旷野当中，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当摩西吩咐说以色列人要开始可以拿礼物来献给神的时候呢，这个很多的以色列当时的人呢，他们因为之前他们拜金牛犊拜坏了，大家还记得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不是那种被人家打出去的，他们是 昂首挺胸出来的，而且出来的时候呢，带着的是埃及人的金银财宝出来的。好，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呢，这是神的赐福给他们，他们带着以色列金银，这些金子呢，后来就变成这个拜金牛犊的一个来源，这些金子。所以这个钱呢，是神交在以色列人手上，但是呢，他们却 mess up 这个事情，拿去拜金牛犊，然后呢，违背了神使用钱财的道理，因此呢，惹神的愤怒。神呢，到一个地步，他就说：“你们去，我不跟你们去了，你们自己去。”啊！你们自己去承受你们的应许之地，我不去了。好，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呢，他们就 panic 啊，他们就 panic， 他们就不得不就来到神的面前呢，好像来再一次，然后呢，他们也不戴耳环，也不戴什么，就是也不装饰了。好，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甘心乐意的把这些金子拿来献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当摩西这样呼召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就拿各样的，拿金子、银子、铜啊，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各样的这个细麻，还有这些羊毛啊，好、啊，这些膏啊，香膏哈、啊，这些东西就来献，然后呢，献到一个地步呢，摩西说，就是摩西要把他们 stop 住，太多了，因为呢，百姓来奉献的呢，富富有余，好，就讲到是 is more than enough， 富富有余，所以这个时候摩西不得不挡住了，太多了，我们足够了，好，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神的会幕呢，足够了，所以呢，这才挡住了那一些啊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献礼物，它是出于一个爱心，知道神赐福于我们，我们当初搞错了，我们去拜金牛犊是有罪的，现在呢，神依然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呢，我们来建造会幕，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爱，极大的一个包容，极大的一个怜悯，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来回报神，所以我们就放下很多很多的礼物，出于感恩，也出于对神的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献礼物的时候是出于对神的一个感恩，因为我们知道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怎么样，都属耶和华，没有我们的份，根本没有我们的份，但是我们能够承受神的祝福，让我们可以说暂时的拥有，或者我们来 manage 这个东西。所以呢，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献礼物的态度呢，是这样的甘心，这样子的乐意，然后呢，是出于感恩，出于爱心来奉献。所以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恭敬的态度，因为这个东西是献上的，所以呢，让我们来做教会，比如说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很恭敬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献给神，献给上帝，是出于我们感恩，有的人是出于还愿啊，各种不同的原因啊，感恩的、还愿的这样子的一个献上，所以这是第二种献礼物。还有第三种呢，在圣经上面也特别提到，叫做乐捐啊，乐捐或者叫周祭。乐捐或周祭，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来到教会，好，他来到教会，他想来这边吃一个饭，他想来这边能不能帮助他加个油，他好继续上路。好，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要去帮助他？这个东西不是直接交给神的，也不是建堂的，也不是十一奉献，都不是，这个叫做周祭，或者是出于一个乐，就是捐，是一个乐意的一个捐纳，救济穷人、救济需要的一种捐，所以。在新约里面啊，特别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圣徒，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呢，保罗他们就兴起啊，所以就马其顿的众教会呢，就为着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呢，他们就开始奉献啊，为着什么呢？为着是好像爱心的奉献、乐捐啊，能够而且呢，在里面讲到说，他们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就讲到乐捐，他们是乐捐，而且呢，他们是。过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按着力量呢，而且超过力量来捐，来给耶路撒冷的那些需要的那些圣徒们，所以他们也是很努力的在把自己可能也是过了力量，也就是说我需要的我就先给别人了，到了这个地步，来因为出于爱来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这是一个 对人的啊，对人的，但是是因着也是因着神的爱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对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啊，帮助。所以特别是在 Christmas 的季节，你发现好多的单位啊都在炒作这个事情。好，有的有的是摆一个桶子叫我们大家捐那个 canned food。那有的地方呢，像有一次我去邮局办事，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外面有叮叮叮叮叮叮叮，然后呢不经意呢我就把那个刚找回来的那些铜板就这样放进去，然后我们就走了，然后回头看一下哦。Salvation Army 还不错，坐在组里面，就说好像呢，就是这种捐。那我们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下去，有没有很恭敬的祷告是什么？他没有，好像没有，因为呢，他是乐捐，就是说他是一个捐助的，不是啊、就说他是不是十一奉献，也不是向神奉献礼物对象那么清楚。那我们是一个捐，当然都是坐在主的里面啊，都是出于爱心坐在主的里面。啊，都蒙神的悦纳。所以呢，我们讲到这种捐，或者讲到那种奉献呢，这种献呢，这种三种啊，一个十一奉献，一种是十一奉献以外的献礼物，或者有特别的，有人会有特别的感恩奉献，就出于感恩，出于是爱神的心奉献。还有一个呢，就是捐助啊，乐捐。像我们教会呢，我们每一个月啊，像今天就是，我们就会传一个奉献袋，专门是。慈惠奉献啊，慈惠奉献啊，圣经上面讲到他是开办那个慈惠的服事啊，慈惠的事，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专门来救济贫穷、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的一个奉献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以呢，我们有这种三种方式来献。那另外呢，剩下的钱怎么样呢？剩下的钱怎么办呢？好，那剩下的钱呢，我们也不能乱花，对不对？剩下的钱呢，我们说必须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花。按着神的旨意来花，那请问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除了圣经上面所讲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神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应该是有的，对不对？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最兴奋的事情呢，就是你听到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可以阿们吗？做基督徒最兴奋的事情是你听到上帝要你做什么。你会不会怕？你就很怕上帝跟你讲说，哦，那个人很穷，把钱给他。哦、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做基督徒呢，我们有个 privilege， 就是神会把他要做的事情先告诉我们，他会带领我们的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早上每一天早上的灵修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早上的灵修不，我们早上跟神没有一个关系的话，我们跟一般的世俗的人其实差别不大，只是到最后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只是这样分别，一个离开神的面，一个到了神的面前。做基督徒呢，我觉得在世上最兴奋的事情呢，就是神先告诉你要这样做，然后呢，你就这样子去做，最后你发现说，哇哦，这个 outcome 是 so amazing， 就是该这样做，我的上帝太棒了，他告诉我这样做，他最后就成就了一件美事。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就神告诉我们要该怎么做。这个花钱的事情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我们听不见他的话，听不见他的声音，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花钱？所以呢，讲回来还是很基本的，怎么去花钱呢？就看你怎么读经祷告嘛，就看你怎么跟神交通。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旨意很清楚，对我们来讲呢，会有引导的。哦，对我们来讲会有引导的。我觉得在经历，就是在跟随神的这段时间呢，从神那边，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些的，好像很兴奋的事情哈，很兴奋的事情。有一次哈，我想买一个那个 barbecue 的 grill， 大家不知道那个家里面有没有 barbecue， 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常常请人来吃饭，然后呢，我们家那个 barbecue 的 grill 是一个很小的，是以前很早很早结婚的时候买的，就是我们家庭自己用，然后呢，每次人多一点呢，大家就要等好久，那肚子都饿了，最后呢，肉烤好了，大家已经吃饱了，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到说，哎，我要买一个大一点的 grill， 至少呢，教会来我们家聚会的话，我可以 barbecue 给他们吃，我可以，他们不一定爱听我讲道，但是至少会爱吃我做的 barbecue 啊，我也尽到了喂养他们一点的功用啊。结果呢，我就要去买啊，然后我就看，哎呀，有一个这个 four burner 的这个 barbecue grill， 然后打折150卖120，我说哎呦，这个难道逮到机会了，我赶快要去买。结果呢，在那一天要准备去买的时候呢，早上灵修在这个啊，以赛亚书第55章就被我念到一句话，心里面就扎起来了。他说呢，你为什么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我就想想，对， 这个东西 barbecue 不能吃，这个 grill 不能吃，它不是食物，不能吃。那个肉是食物，要买肉，但是不是买 barbecue。我讲得很清楚，然后我就很难顺服，因为真的有需要，但是很难。我知道那个是出于神，很难顺服，所以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呢，我就没有敢买，我就不买了。我们的神每一天都会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做这些事情啊。只要我们常常住在他的里面，你忠实的在他里面好好的来倾听，好好的来等候，好好的来读神的话，神会跟我们讲话，大事小事都会跟我们讲。还有一次，我有一个好朋友哈，好朋友他做投资 side job， 他做一个投资的 side job， 然后他要找到我，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刚换工作啊，那很久以前我刚换工作，然后呢，之前不是有那种退休金的那种 401k 有没有？大家可能知道，富兰克那里面就存了一点了，然后他就来跟我讲，他就 approach 我说，哎，你那个钱要不要来做投资？他因为他知道可以买一些特别的投资，他说是叫做 annuity 啊 ，some kind of annuity。那我就说，好啊，我也不知道，那你就来谈谈吧，就是他就要到我们家约了时间，就要跟我们谈，就要讲了很多以后呢，我就觉得也不错。好，也还蛮算还蛮投稳当的，好吧，那我们就买吧。好，那我就把我那虽然不多，但是就买吧，就全部就买了吧。好，我们就当时就这样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说呢，我们早一天来，可能来签约啊，或者是 sign paper。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听，我就跟人家讲说我买了这个，然后别人就说啊，你怎么那么傻，你要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点不 flexible 啊。然后呢，你应该买什么？你应该买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指数的什么 mutual fund 啊，什么东西，然后跟我讲说，你看什么什么，你 anytime 在这过去的70年间，任何时间点你放钱进去，过20年你一定赚，你不要跑短线，你是长线，20年你一定赚。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对啊，一定赚，它就是 data 都有。我说哦，不错啊，那我还要买那个吗？我觉得好像不，就想跟他讲说我就不买了，不买。然后呢，后来我就决定就给跟他讲了一下，后来呢。早上读圣经还是一样，我们就很 faithful 的读圣经了。早上读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诗篇第十五篇。诗篇第十五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那些什么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发了誓，虽然吃亏也不更改。”我平常读神的话啊。不会这么难过啊！那天主子真难过，还真难过。神啊，你摆明要我亏钱吗？我说，哎呀，可是那天这感动就很强啊，就是很深的一个，就是说我你已经答应人家了，然后你现在跟人家反悔，这是不好的。很简单，这是 moral teaching， 这不是 financial teaching， 这叫 moral teaching。我说 OK， 好，那我就合上圣经，马上打电话给我那个朋友说，好，我全部买。那也没讲原因，我全部买。后来呢，我们就约好了，然后大家来 sign paper。我 sign paper 的时候呢，然后朋友在跟我讲说，正要签的时候，他说 ，by the way， 还有一些事情忘了告诉你。然后呢，有一些这个限制，有一些什么限制？我一看说，哎呦，还有这个限制，那不就又已经利润就不一定那么高，现在再加上不就更少了吗？我就很作难了，我说，哎呀，那可是碍于人情，我又不好。那，哎呀，我就说那这样，那我只能买一点点，我没有办法买全部，好，那就买一点点好了，好，买了四分之一还是多少？好，我们就这样，然后就签了 paper， 就这样。后来呢，买完以后呢，整个经济就开始怎么样？哗，往下走，我们就听见那些买这个的买那个的，全部都是 cutting half， 那是不错的，那还有的是血本无归的很多。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买了那个也没管它，那发现有一天。这个去 check 一下的时候，发现说，他一年之内涨了40%啊！我就很后悔，我就非常的后悔。我说那个朋友怎么没有把他抓住？你有没有听上帝的话？我们好好的听，因为他是很好的基督徒啊。怎么没有人把我抓住？掐住我说你要遵守上帝的话。哎呀，后悔。可是呢，神就是这样，机会过去就过去。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呢，他都会愿意跟我们说话。我们花钱怎么花？我就大事小事，我觉得我很多见证了。那小事小到我要买，我们家是 homeschool 的，所以我们家要买那个 那个显微镜啊，我是要买那个双眼的显微镜还是单眼的显微镜，我都要问的。我都要祷告祷告，神啊，我要买什么？就那天给我看到，好像在以赛亚书看见，他说你要设立守望的，你要看看远远远的看见他们呢，骑马的一对一对的来，一对一对的来。我就说哈、啊，主啊，感谢你，买双眼的。后来发现还真好用哈、啊，两只眼睛，你不用这样讲哦，好累哈、啊。所以在大事上，神带领我们；小事上，只要你愿意，我就常说一句话：只要你认真，神怎么样？就认真，你不认真，谁也不认真。好，所以你会发现说，圣经上面这么多应许，我怎么都得不到呢？因为我不认真。所以你认真，我就 open mind， 我说神啊，你怎么说怎么做，哦，神就跟你认真了。所以呢，你就发现你会经历到神有说不出来的那一种的带领，那种的丰盛的生命会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是很重要的学习，很重要的学习。好，哎，我问，我们知道三点半啊，三点半。好，好，那。
这个表不对的，不要
看
这个
表。哦，可以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话语当中从神那边得到力量，而且得到 guideline， 得到带领，好 guidance。我记得我们大家可能有听过我的见证，之前我们买堂的见证，好，就是说我们要送出一个，因为我们教会其实算是一个小教会，所以呢我们的钱财真的是很有限，但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买一个，那个时候开价我们是两百多万，225万，我们开价，我们想要跟别人比一起 bid， 然后225万的那个 building， 四个买主，我们是其中一个，225万，而我们能够出道的225万呢，已经是都没有钱，都不知道钱在哪里，就凭信心225万出下去，好，这样子，然后呢才要开始筹款，才要开始真正的筹款。之前呢我们有筹一些款，但是不到10万块的那个建堂基金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要去跟人家筹那个。后来呢我要送出这个 letter of intent， 好，就是跟那个卖主说我们要出这个价钱，我们要这些 term， 我们要出一封信要给那个卖主。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拿了这个信，我就一个人呢、啊、在教会里面，我就跪到那个讲台上去了。我说神啊，这不是开玩笑，200多万呢、啊、我们现在不到10万块，我要买200多万，然后呢这个东西送出去以后呢就不太能反悔了，所以呢你告诉我要不要送。神啊，我就按手在那个上面开始祷告，按手在那上面，结果呢祷告，突然之间呢就这一句话就出来，就是诗篇24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那个话就开始在我的里面出来了，出来了，神就开始讲话。而且呢那个出来呢不是一个意念，不是，他开始出来呢是一种带着 power 的那个话语，带着 power 出来，那个 power 呢到一个地步呢，我整个人会开始 shake。 好，那个这种 shake、我圣灵充满的这些东西呢，我有很多经历哈，但是呢那种是不一样的东西，是一种那种能力，是那种话语的 power 的能力出来，从里面出来让人站立不住的那种能力。然后呢我整个人就是最后就扑倒在台上，之后我就大哭起来，我就了解上帝这个东西呢，这个 building 呢是要赐给我们，而且有你的印证在上面，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其中都是你的。所以呢今天你只是从这个人手上拿到我的手上，那又怎么样呢？都在神的手上，不是我能做什么，是上帝可以做。所以呢我们就凭信心送出去了。所以就是在那个见证上面，见证神的路的时候，有一些很清楚的 sign 能够来帮助我们，神的话语直接来带领我们，给我们力量。所以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经历，就是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从神来的话语的 backup， 你就知道说这是不会错的。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很可怕，因为你做这个决定，你说哎，我要换工作，我要做A 公司也请我 ，B 公司也请我，我看看哪边好嘞？哦，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这个又远又少钱，然后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去哪一个呢？我当然是去这个，那我就去这个。然后呢，做到一半呢，你是最新来的，那一家人要 lay off 你，对，我们就听到一大堆。然后呢，我们怎么办？说，哎呀，神啊，救我！对，我们会这样子讲，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从神来的 guidance， 我们就是凭人。OK， 当然是很重要，凭这个外面的东西也很重要，也是很重要的 reference， 但是神怎么说我们知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寻求，要祷告，当神带领我们走一条路的时候，有一个很美的结局，就是即使遇到困难你不会沮丧， 因为你知道神在带领你，你不会沮丧。 You trust him， 你知道他带领你不会错，所以就算遇到困难，你知道是对你有益的，绝对是对你有益的，所以就 hold on to it， 然后这样子去做，一定看见神的荣耀，你不会怕，因为你知道上帝这样做。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晓得上帝的旨意，我们就选了去做了以后，碰到困难，我就马上会想到，当初怎么那么傻做那个决定？哎呀，这个当初怎么不选那个公司，要选这个公司？没看清楚，人家都已经财务不佳了，我们还选这个公司？好，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开始自责，开始好像很多的后悔，很多的这些指责人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当初怎么这样讲呢？人就是怪到人身上都有啊，有时候怪到牧师啊，你为我那样什么什么祷告，反正、就是不平安。但是呢，我们如果相信这是神的话语带领我的话，走在很困难的路上，我们还能够下去，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 back up 我们整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走在神的路上。这就是我一直所讲的，我们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最大的 privilege 就是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没有信主的人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所以这是好大的一个福气，好大的恩典。但是呢 by the way， 如果我们不灵修，不读经，不等候，我们不好好的寻求神旨意的话，我们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今天在教会也早上我也在分享，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的重要性啊。然后呢，很多人就很软弱，因为有一天没一天啊，就很软弱。然后呢，我就用个比喻啊，我们都知道要运动，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运动，我们的配偶最知道要运动啊，就最知道我们需要运动啊，然后我们就去运动的时候就很累，然后就不想，然后有一搭没一搭，这个三天捕鱼两天晒网的，我们就这样，然后呢身体也不好，对不对？我知不知道要运动？知道。然后呢有没有运动？没有。所以呢，如果有一天生了病躺在床上了，你说我知道要运动，那我为什么生病呢？因为我没有运动啊。那我知道要运动跟我不知道运动有什么差别吗？没有差别，都躺在床上生病了。所以呢，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如果要灵修，要读经，要祷告，天天教会，天天讲，我们重不重要？重要。有没有做？不一定。那知道要灵修祷告跟不知道要灵修祷告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因为我们都生病了，我们都没有做。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因为没有得到那个该得的东西，就是等于不知道。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天跟神的关系里面，当我们成为跟神的管道通的时候，我们在这当中会经历到许许多多很 amazing 的恩典，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好，所以我在讲到怎么样用钱，我们需要寻求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第三点呢，我要讲到说有三种态度在神的这个金钱上面的使用呢，有三个态度。好，第一个态度呢，不要追逐，不要追逐。好，这个有三种追逐啊。第一种追逐是什么？就是为了成功来追逐，因为钱是成功的象征，钱是成功的标志，钱也是自我炫耀最方便的东西啊。人家一看到你家住什么样的房子，看见你开什么车，就显出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成功的人，所以大家的眼睛啊都会这样子在看。好，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大概都可以比较会有那个 alarm 会竖起来，我们知道说哦，你不要太这个 high key 啊，你 low key 一点，知道说要 humble， 要 humble， 不要用钱成为我们成功的象征，这个我们都过得去，我们都过得去。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不小心呢，我们就会好像在这当中会受试探，好，受试探。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毕了业去工作，好，工作，然后我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大学同学来拜访。好，到了湾区来，然后呢，他就带我去见他的亲戚，哈，他的一个亲戚在 Berkeley Hill 山上很漂亮的房子，带我去见他，啊，就是吃饭啊什么，然后就反正就一起去，载他去，顺便去吃饭。后来到那个地方呢，那个人呢，那个他的那个亲戚呢，然后我们就聊天啊，开门聊天，哇，好漂亮的房子。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这个，他就知道我刚工作，他说你要好好的努力啊，年轻人，你好好的努力啊，要像我一样，至少两栋房子，这样才算是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至少要两栋。然后就反正就讲了一些，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就在我们基督徒听了就很刺耳嘛，哈，我说这但是长辈好像是哈，就应付，但是心里知道说这个，哎呀，我们追求这个实在。后来呢，没想到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在电视上我突然看到一个很大的新闻，什么新闻呢 ？Oakland 跟 Berkeley 大火，那是差不多20年前， 如果你早来湾区，可能还知道这个事情。那边大火，大火呢烧了3000-4000间房子，好大的一个火，三天熄不了，最后才把它浇熄了。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电视荧幕啊，电视的那个新闻在报告，哎呀，很奇怪的现象，一片呐、满目疮痍啊，在这一片的瓦砾当中呢，就有一根、一根、一根什么东西呢？烟囱，因为烟囱是砖做的，对不对？其他的所有的都是木头，那种都易燃的，烧光了，剩下什么？烟囱。哦，对对，我好大一个提醒。我说主啊，烧遍了这3-4000间，就剩一个烟囱、两个烟囱、三个烟囱。我说主啊，我真的我在世上，我如果追求了好多东西，到最后见你的时候呢，有火来试验我们个人的工程的时候呢，我们剩下的是什么？烟囱。那搞不好是十字架，还不是我做的，神做的。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小心。我们对神呢，他是给我们一个好像我们小心不要变成我们身份的标志。我们基督徒会有人真的会拿这个当金钱的标志，不要炫耀，小心啊！我们不要炫耀，好像西西家王，对不对？西西家王他生病好了，神给他15年的寿命，高兴得不得了，还神机骑士，那日影还会往后退10度，哇，这世界上没有的，往后退的时候给他一个 sign，然后呢给他15年，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到一个地步呢，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看他的时候呢，这个王星大悦，就把他所有的府库、所有家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所有的这些武器什么都给他看，好像就是炫耀他的财富。结果呢，先知就在责备他，告诉他呢，你的后面呢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呢你的子孙呢甚至要做太监。后来我们就发现，在这15年当中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这个王是一个恶王，而且呢他在做王当中是最长的，做了55年的王，马拿西就在这个15年，所以带下的果子都是不是很好的果子，因为他骄傲，因为他骄傲，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好，所以呢，这个不要追逐哈。有的人是为成功追逐，为成功追逐一个成功的 image 来追逐；有人呢，为一种追逐是为享受来追逐，享受。有的人要喜欢要好的，喜欢要有名的，喜欢要人家听过的。好，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今天呢，实在是一个物质泛滥的社会，那个。以前呢，我还在上班的时候，那个 i 什么呢，我会很熟。现在已经没办法熟了，因为太快，变太多了。那个 iPhone 我就知道 ，iPad 哈 ，iPad，i 大家听过 iCloud 是吧？反正好多东西，好多名目，这个琳琅满目哈。而且呢，我现在发现说，我们现在在 shopping 呢，已经不是在 shopping 我们的需要了，是在 shopping 一种享受 ，shopping 一种我的舒适，已经不是需要。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分辨呢，什么是你的 need， 什么是你的 want， 什么是你的 needs， 什么是你的 wants。所以，我们要分得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这个上面追逐，也不会跌倒。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你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要买这个东西，那我们没有的话会怎么样？我还过得下去吗？是不是现在一定要买？很多人呢就是刚出来什么东西就赶快去买，就觉得说不买好像就亏了。可是呢，这种特别是这种电子的东西，你只要给它1年的时间，它可能 price 就 drop just cut in half， 对不对？但是呢，很多人就是赶快要买，因为抢一个炫耀，抢一个流行，抢一个时髦，抢一个心理的那种感觉。但是呢，那不是一个真正合算的一个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太高的价钱。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不要追逐啊，不要追逐这种好像很想要，很想要。我们尤其呢，我们常常会对我们的孩子这样讲：你不要太多，对不对？哦，你不要买太好，你不要太追，再想买这个买这个，你要知道什么是你的 need， 什么是你的 wants。 可是我们大人有时候反而忘记了，我们跟孩子讲说你不要买这个 video games， 你不要买那个，但是我们大人会讲说、我要买这个房子，我要买那个车子，我们大人会，可是我们会跟孩子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买那个球鞋。好，有人告诉我，有人做见证说，你知道买那个在北美一双孩子的球鞋在北美 孩子们脚上一双球鞋，可以在国内的贫穷的乡下里面传道人可能一年的费用，他的一双鞋他那边可以过一年的。有时候我们真不能想象，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啊太多了。像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家呢到现在我们根本，因为我们家孩子太多了，所以我们也根本都不送礼物了。以前爸还老大老二就是还爸爸妈妈，我们还会包礼物放在那个圣诞树下，早上起来都很高兴，还有圣诞礼物。现在呢我们都也都不送了，因为我们发现呢别人送的就已经太多了，就已经来不及这个富富有余啊，来不及挡啊，都有很多的礼物，已经太多了，多到呢我觉得他们已经太 too much，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孩子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珍惜。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孩子有时候吃饭也是，吃的时候就拿很多，我们这边很好大家分的，但是呢我们那边没有分的时候呢，小朋友拿很多，然后呢吃两口不好吃，全部就怎样倒掉。我们有一次去那个一个 retreat， 在美国一个营地也是，我们那边看到他们弄了一个 好大的一个 feast， 然后呢一大堆的面包，一大堆的食物，吃不完呢大家就中午早就是就要走了嘛，这也吃不多，然后呢一大堆东西就往里面倒，往垃圾桶倒。哎呀，看得好可惜，看得实在觉得这是美国的社会。那我们中国人呢可能有不同，完全不同的想法。所以怎么样在物质上面呢，我们要追求一个简朴的生活，怎么样在物质上面来操练一个简朴的生活。好像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有意思啊，我们用的这不管是什么，像我的手机啊都是年轻人用不要丢出来的，我们做这个爸爸妈妈的在那边捡，对不对？或者是做那个 uncle 的在那边捡，我的就是那个我的侄子送我的，他不要丢出来，我捡了当宝贝用啊。那他们的东西怎么都那么好啊，我觉得我们的大人呢好像很跟不上时代啊。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跟操练，跟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们如果从小在丰富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不懂得珍惜啊，不懂得珍惜。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啊心态，就是不要为享受来追逐。第三件事情，第三个就是说不要为安全感追逐。我们可以一般比较成熟一点的基督徒，我不一定追求那么成功，好像钱成为我成功的标志，我可能不会这样想，我可能也不会为了享受去买很多的东西，可能我也过得了这一关。但是呢这一个为安全感来追逐，为了安全感这一关我们就很难过。我们都觉得要有钱，因为没有钱我就没有安全感。尤其中国人啊，他最大的一个安全感就是我有钱，我有存款，或者是我有房子，这样呢我如果遇见困难我就有办法解决。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软弱，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一样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筑在我的 bank account 里面呢，还是把我的安全感建筑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是神要我们所学习的。大家知道在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埃及的时候，他们从埃及然后进到迦南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挑战。在埃及的时候，尼罗河的洪水地其泛滥，这是可以 predictable， 这每年呢就好像发工资一样，每年就给你发一次，然后呢你就坐拥一年都不要伤脑筋。但是呢他们今天进到流奶与蜜那块地方呢，没有这个了，没有尼罗河，他们怎么样望天吃饭，靠天吃饭。所以呢他们要仰望，哎呀有没有秋雨，有没有春雨，如果上帝赏赐下来，他们就哈利路亚赞美神丰年，如果没有雨的话呢，他们就在神面前怎么样进食祷告，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抓着神来过每天的日子，这是他们信心的操练。也就是埃及的生活跟迦南地的生活绝大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靠经验靠人 predictable， 但是进到迦南以后完全靠神，仰望神，因为不知道，不是可以 predict 的，没有人可以说什么。但是我们仰望神的心呢，神就不亏待我们。所以这是想到我们把钱当作我们安全感的来源，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要小心的事情。我记得我全职奉献的时候，全职工作的那个奉献的时候，我就有人来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也不用这样嘛，你就可以呢，先去找一个 startup， 那个时候还很流行 startup， 你去找一个 startup， 然后呢，努力的冲一笔，把钱就赚好了，然后呢，就放在 account 里面，你小朋友要念大学就有钱了，然后你再好好的去服侍你的神，这不是很美吗？听起来好像也对。”但我发现在美国呢没有钱比较好，没有钱呢 就人家就不要你钱可以上学的啊。我现在我女儿在 college 我就知道还拿钱呢、啊、不要钱，你没有钱是很好的事情啊，在美国，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呢，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很好的事情。我以前报税的时候还不晓得说我可以拿钱回来，我不交税还可以拿钱回来。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呢，都交税交好多税，哎呀，真是万万税啊，这是、啊、搞不完了、啊。但是呢，我发现说做了传道人以后呢，我不用交税了，而且呢。政府还可以拿那个牛奶钱回来，拿那些就是儿女的那个补助。我们家生很多啊，所以拿很多、啊。感谢主啊，生的越多拿的越多。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世上，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没有钱就活不下去，就没有了那个安全感。因为呢，我们如果存一堆的话呢，我们的心就在那一堆上面。神没有做工的余地啊，神没有做工的余地。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被陷在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我们就会很紧张，对。那如果一个建堂奉献的话，那你那赚的钱，你要不要拿出来奉献呢？啊，要很多的挣扎。所以没有的话呢，不用挣扎，祷告，神就会供应啊。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被这个事情所欺骗，我们不要追逐金钱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有的人说，常常在问一句问题：你要赚多少钱才可以退休？讲这个问题，我感谢主啊！今天不用问这个问题，因为听说传道人是没有退休的。好，所以呢，第三件，这个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追逐，不要追逐。第二个态度呢，不要克扣，不要克扣。好，什么叫做克扣？就是抠得很紧。我们做基督徒哈，我们要小心。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很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犹太人呢是很奸诈狡猾，那个油煎呢、啊，那个真的是奸诈狡猾。好。然后呢，他们说什么？我听说一个故事，不知道真的假的。他说那个钱呢、啊，过了犹太人的手呢，就少一点重量，因为那个金子过来呢，他就给你刮两下，再出去，所以那个钱呢，金粉就掉下来，他就在那赚钱。后来他们就发明，听说就发明一件事情，那个钱呢，旁边就有很多的纹路，那个铜板旁边很多的纹路，你这刮两下纹路不见了，人家不收你的钱了，所以你不能乱刮。啊，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啊。以色列人是很厉害的哈、啊，什么钱？那金粉你要赚啊。那我们中国人呢，绝对不差，什么东西哈、啊，都是拿了大刀就去杀杀杀，有没有？去买东西的话杀杀杀，然后呢，这个听说呢这一家呢比较不讲价的，杀他20%，然后那一家呢是可以讲价的，一杀就50%，杀的人家就你下次不要来了，你不要来我们家，我们不要来我们商店买，我怕你了，累死了。所以呢，我们就很习惯贪便宜，便宜就好，我们很习惯是这样。但是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实际上呢。神是很有恩典的，对那些穷人啊，对那些贫穷的是非常有恩典的。你在那个打橄榄的时候呢，你橄榄呢那个不能乱剪光的，要留一些。然后你那个割麦穗呢，也不能割光啊，要给人家剪啊。这一些都是神顾念穷人的这一些的一些律法，这是一个神的心意。好，要我们做工的呢就得工价。他如果在这个牛在场上采谷的时候呢，你不可以怎么样？隆重他的嘴，他能吃就吃，因为他是做工的人，他需要得他的回报，因为工人得工价是什么？应当的。所以我们呢，我们常常会这样说，人家来做工的时候杀杀杀，杀到他的都没有本钱，材料钱搞不好都赔了，还你又觉得很高兴，今天是做了一个很 smart 的一个 deal。 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个外面的人来借我们教会场地使用，然后他们有一次要搬钢琴，然后他就去请那个墨西哥的工人来搬，然后我就在旁边我就观察，结果呢他们钢琴搬完以后呢，来了不知道几个啊，三四个人，搬完以后呢，他要付钱的时候，付少少少少，然后呢那个墨西哥工人就很难过的这样离开，我就看在眼里，我说哎呀，这个怎么那么苛扣这么刻薄哈，那我没讲什么了，因为哎呀不是我的事情。然后呢，我同样时间呢，我听到另外的消息，就是说有的人呢，他们家里面做这个 yard work 的时候，他们就也请墨西哥工人，然后呢，他们不止就给他很合理的待遇，而且呢还买这个很好吃的午餐请他们吃，然后还跟他们这个谈上话。后来才知道说，哎呀，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工人呐、啊，他这工人是个爸爸，在这边做，在美国一个人资深的工作赚钱养家，他还有太太。 还有孩子，好些孩子都还在墨西哥那边过苦日子，他在这边是很努力的做工，要攒一些钱然后再寄回去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磕磕磕，实际上来讲这是不符合一个怜悯的心肠的神的，就是说一个对神的角度看下来呢，太苛刻了，太刻薄了。所以呢，我们哪一种方式会更讨神喜悦呢？啊，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很，就是要这个 idea 啊，不是一定要最便宜，不一定是那样，便宜是很好。可是呢，中国人常常会过度、过分、over 了。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时间上面磕。怎么磕呢？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习惯，以前我也是这样，要买一个东西呢就上网去找，听说上网的最便宜，因为他们有店面，对不对？然后就找，找这家，找那家，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这样找，找了以后呢，找了3个小时呢，总算找到这一家比那一家便宜2块钱，就很高兴，我找到最便宜的了，然后呢就跟他买。所以呢，我们有没有看到说那2块钱能不能 justify 你花的那3小时？但是我知道很多弟兄们是乐此不疲啊，因为他的生命很长，所以呢不在乎哈、啊，可以慢慢来花。我觉得我的命呢是比较短一点，所以我现在也学着，哦不，我3小时可以做很多超过2块钱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我就不这样做了，适可而止。当然你也不能去找那个哪家最贵我去买，那不是，我这就是你还可以的，觉得便宜的差不多就差不多了，不要 over 过度的去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讲到磕，就是这就比较实际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借人家的钱。好，借钱呢在圣经上面有一个教导，就讲到说我借，特别是借弟兄的钱的时候呢，我不取利，就是说没有利息。我们外面的银行啊什么的话，你去贷款一定要利息的啊，这是外面的事情。但是呢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帮补弟兄啊，能够不取利啊，这是一个法则。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提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克扣啊，不要克扣，这是第二个不要。第三个不要呢，就是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啊，我们不要追逐，然后呢我们不要克扣。第三个呢，我们不要忧虑。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多的忧虑，尤其在在矽谷这个地方啊，硅谷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呢年纪越做越大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像路越走越窄，我们上了年纪了，我们中年危机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忧虑啊，我以后呢万一被裁员的话我怎么办啊？那个这个人家呢也不一定要我，因为我的年资这么高，然后我的薪水也这么高，我的体力呢又有限，人家加班呢我又比不上那个年轻小伙子，要学新的话呢我有没有那个 flexible， 那我怎么去跟人家 compete 啊？那就是很多很多的危机意识就在我们的当中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我们在神里面呢不要忧虑啊，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叫我们看什么，天上的飞鸟怎么样，也不种也不收，好，也不积蓄在仓里，但是你们天父尚且养活他。他说我们难道不比飞鸟更贵重吗？所以神会养育哈，会照顾每一个信他的人。所以在我们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有一些的见证了，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我们家老大哈，今年16岁，快17岁了，然后他考上了驾照。那考完驾照以后呢，他就可以去自己开车上学了。那我们在想说，哎呀，我们怎么样？需要一部车，因为他上学的话，那我们这个车子就没有办法用，那就很麻烦。但是呢，我们就看报纸，每次一看报纸要买车啊，哇！我们以前呢，10000块以下可以好多选择，现在好久没买车了，一看呢，10000块以下根本没车子可以买啊，都是10000块以上。我说，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 too much， 我们怎么弄呢？哎呀，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去买旧车也不知道怎么买，旧车也不便宜啊，也不知道那旧车的来历，我们也不懂哈，也不是选车的专家，所以有很多的难处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就说好，我们就祷告，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神来帮助我们。好，结果呢，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们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要回台湾了，然后呢，他们那部车是一个旧车啊，还不错，性能还不错，一个旧车，那。跑车还是个跑车，白跑车还蛮漂亮的。他说呢，他要奉献给他们的牧师，但是他们说牧师不需要。 啊，不需要。所以他就问我们说，我们需不需要？我说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祷告很久了，我知道这个跟这时候神来，我们需要，谢谢。然后呢，后来他就回台湾之前，我们就碰面，我们也请他吃饭，谢谢他，就是什么为他祝福啊，这个哇，这个祝福祷告呢，大夫也是真心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然后就很感恩呐、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后来我自己那部车呢，就是比较好操作，我就给我的女儿开。然后呢，我就开这一辆。然后呢，我以前呢就是开那个就是Corolla 哈，就是那个中规中矩那种。现在呢小跑车，然后白色开久就还蛮拉风的，好像变年轻一点了。那个底盘好低啊，进去要叠进去，出来都要推出来。哦，我不知道，我过到了60还可不可以做？反正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的时候仰望他，祷告，神会供应我们。好，神会供应我们。我们要知道，神的手呢，他是充满遍地，这边抓来，那边去，那边抓来，这边给，都在他的手上，都在他的手上。我们有一次去这个一个 conference 之前呢，我们得到了这个我们这个买堂的这个 offer， 啊，买堂这个 offer。那我们呢，在那边祷告，要怎么办？要怎么办？买堂没有钱，要怎么办？后来呢，我记得那天晚上呢，去 conference 之前，我在想说，反正要去 conference， 在 Sacramento， 我可以好好的睡到那边去，因为我们家都是我太太开车，所以呢，我就在车上是可以睡觉的。那我就好，这一天呢，我就晚上呢，我就禁食，整夜祷告，我就愿意在神面前寻求到底怎么办，因为事情实在太大了，所以我在那边祷告，所以。在祷告的当中呢，神就给我这一句话，我打开圣经我要读的时候呢，一句话就跳出来，一句话跳出来，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3节，他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讲到说，他要把那个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我们。哎呀，我听了就好兴奋，我说，哎，我们有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我就整夜祷告，就是祷告这句话 proclaim，这个宣告，我们有暗中的宝物和一面的财宝，好兴奋。然后呢，到了那个 conference 里面，那个医院的 conference 是一个 homeschool conference， 有一大堆我们教会的家庭在那个地方，大概大家小朋友好几十个人都有。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哎，我们有暗中的宝物和一面的财宝。大家都看看我，然后那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后来呢，搞了这个8个月以后，我们大家我那个之前讲的见证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买房子买这个会所呢，是拍卖买到的，不是跟这个 owner 买到的。因为跟 owner 正常的 deal， 他的产权是不清楚的，他也不愿意 clear up 他的产权，所以呢，我们也不敢买。因此呢，他就去找别人买，我们就很紧张，卖给别人我们就没了。但是他就找别人买，买到最后呢，他也卖不掉，啊，他也卖不掉。后来我们在那边祷告，祷告以后呢，这个房主呢，因为没有交贷款，后来到最后呢，他被银行拍卖的时候呢，他也不。就被拍卖，他就 file 一个 bankruptcy， 他自己开一个公司，把他这个财产呢放到公司名下， boom bankrupt， 然后呢，银行在那边看了也不能动他，这就是美国的法律，所以呢就在那边，然后我们去看法庭的时候呢，法官看一看说，favor 他，你继续去卖，好像对那个银行就 favor 这个卖主，我们觉得很 puzzle， 他不是开空头公司，这样做不是不太对吗？不是 moral 上面很有问题，可是法官 favor 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Anyway， 就这样拖了8个月，到最后一次，总算银行可以来拍卖他。这官司打完，他一直卖不掉。后来银行打官司，最后银行打赢了，然后呢就想卖。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225万，我们跟他讲是，他原来要卖280万，他的。起价 asking for 280万，我们跟他谈到最后是225万，已经是我们的底线，没有办法再多了。225万已经不知道钱在哪里了。但是呢，我们真正到最后去拍卖买到的时候，我们只用了136万就买到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够得上神量给我们。因此，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暗中的宝物是什么？就是这一趟8个月的等待，很值得走的一段路程。但是呢。刚我们一开始讲说跟随神很放是很放，但是也很苦，可是呢之后呢还真很放，这就是，但是神会讲话。我就说做基督徒最有趣最 excited 的事情，就是神先跟你讲暗中的宝物，你有没有信？你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神要给我们暗中的宝物？相信的时候就安，不相信就没有平安。所以呢，我们就每次就抓着这句话：暗中的宝物，隐秘的财宝在哪里？我们还想说，哎呀，我们会认识哪一个大户？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最近在祷告的时候，那个钱还，哎呀，这个钱在哪里啊？那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呢，梦到百元大钞，我就不知道是百元大钞，我们在梦中在意象中看见绿色的，然后呢有一个人他的头是胖胖的，我就问我们同工说那是什么，他说百元，我说那就是百元大钞，我梦见百元大，我看见异象是百元大钞的异象。反正就是说神会借着异梦异象，借着话语来带领我们在他的路上，让我们经历他，能够过一个非常 excited 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完全是外邦人所没有办法享受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神那边得恩典。今天讲到说我们要在金钱的运用上让主居首位，所以呢我们 recap 很重要，这个钱不是我们的，讲回来不是我们的，但是呢今天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呢奉献，我们有三种的奉献，奉献完剩下的钱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到底要怎么来使用这些钱。好，每天 daily 的钱当然就有用，但是你不要说我买这颗葱我祷告一下，那你就 too much 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你一般来讲大一点的事情你要祷告清楚你在做，因为呢你做错的话呢你会后悔啊。那如果你知道神带领你这样做，就算碰到问题你也不后悔，你会很笃定很有平安啊。然后呢我们要小心那个陷阱啊，我们不要追求那个外表光鲜成功的陷阱啊，也不要追求那种克扣啊，克扣更呢不要忧虑，神都会供应。好，我们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的名，主啊，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主啊，你在凡事上居首位，在金钱上你更是金钱的主，不止居首位，你就是那一个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可以明白，你就是万有的主，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何等的放心，因为我们也属你，主啊，你就把一切上好的丰富，就藏在基督里的丰富，今天也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丰富。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金钱的好管家。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这块手。那我们还有三分钟四分钟，他说有，哦，有问题。我们做讲员的很怕被人家问哈，所以你们，我先讲一句，如果我今天的回答，或者我今天的分享，如果跟教会的教导有出入或者角度不对的时候，你们要听谁的？教会的，对不对？录音录进去了吗？要听教会的哈，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在组里面的人，我们互相 check and balance，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跟随的是我们教会的领袖啊，的 leader， 好吗？呀、yeah. ，
就是今天我想大家都愿意像您这样能够祷告清楚哈。那我就觉得想跟您学习的这种祷告，就是因为我祷告常常就是几句话就完事了。然后我想知道，比如说，就举个例子，您那次祷告，就是那次说您是跪在讲台上那次祷告，您说祷告了又祷告，祷告了又祷告。就说什么话会说那么多呢？
我想我又不是一个多话的人哈。这样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个关系像什么呢？像我们谈恋爱的人。我以前在那个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寝室，我们几寝室挤了八个人，他们之间呢就有一个人谈恋爱，然后他就是那大一的时候啊，他们两个就常常会在一起，就是跟他的女朋友，他跟他的女朋友就会，我每次就很好奇，我说你们谈恋爱谈什么啊，在里面谈什么啊？现在我才知道，根本谈的都是风花雪月，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东西啊，云呐、山呐、谈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关系被维持的，意思是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你不要想 我要发表一个什么大的伟大的讲道的一个祷告词，是可以记下来的，好像麦克阿瑟的什么什么祷文啊什么，不是那么那个。我们就是很单纯来到他的面前，圣经上在那个撒母耳记上有讲到，就是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就是说你就把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就讲出来，这是一种祷告。还有一种祷告呢，是我刚刚讲的，是 proclaim 的，就是这种宣告的祷告。因为我如果看到一个句子哈，顺带提一下，既然讲到灵修，我们如果灵修的时候，你要有一个 mission。你什么叫做灵修？不是把圣经打开看完盖起来就走人，那不叫灵修，那不是灵修。什么叫灵修？灵修第一件事情呢，你就是要知道，你要从今天从神那边要领受一句话，所谓的玛拿。今天你要跟我讲什么？我今天从你那里要我吃东西啊，我吃什么东西？我不能空饭碗啊！你要给我东西，你要给我话。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灵修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的求一件事情，把今天的玛拿赐给我，那个话赐给我。所以呢，你的祷告呢，你的读经呢，就不是这样子。你要怎么样？先祷告，祷告什么？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一类的祷告，就是说你要让神在你的心目中做定位置。还有呢，你要祷告，把你今天要让我看见，你要给我那个话告诉我。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如果上帝，我不要说如果，上帝就在那个地方，神就在那地方，你这样祷告，他是不是就听？他就听嘛。所以你就说，神啊，求你把你今天要赐给我的话告诉我。他愿不愿意？愿意啊，他当然想要讲话，他愿意，那我也愿意，他愿意，我也愿意，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啦。所以呢，你问题是在我们信不信？就说，哎，好，我现在祷告说，主啊，我灵修之前我就先祷告，我一定要是祷告的，我还会有点安静默想，我才开始读经的，先让神坐定位置嘛，因为人家好像那个人急匆匆进门，还没有坐下，你就说你要跟他讲话，你先来坐着，喝杯茶，慢慢来，对不对？我们大家聊一聊，那开始在讲事情，是不是这样？跟神是一样的，你不要一下就开始，不要那么急切哈，急迫，你就安静听点音乐，祷告赞美他，然后呢，你再开始打开你的圣经，然后呢，这个时候神也坐在你的心里，位置坐定了，然后呢，你也祷告了，求神把今天的玛拿赐给你，所以大家都讲好了，都通了，这个时候你就读的时候呢，你就读，哎，比如说你读到说，不要为那个不足为食物的，花钱买一些不足为食物的。假如你读到这句话，你觉得很扎心，那就是了。That's it。即使你没有的时候呢，你就回来再看。所以我们早晨的灵修，我不建议很长。灵修是吃饭，你不要查经，你也不要好像那个看那个金庸小说哈。你知道那以前在寝室传，有人灵修很哇，一天五章，哇。我说这圣人，我没有办法，我最多大概就是一章，有时候根本就是十节二十节 ，That's it， 足够我咬一个小时了，不止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你很单纯，你就是一个信心。你今天跟我说什么话，让我在这读经里面让我读出来，然后呢你就读了以后，你觉得这个很好，有感动，读完以后呢，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呢？那你已经祷告啦，求神给你了，那你也觉得这个还蛮好的，那不就是了吗？就是神在讲话啦，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只是我们心里面觉得那是不是？那你的祷告，那你在祷告什么东西呢？如果你说求主给我，神也愿意给你，然后我们看到了又好像，那就是了。所以神就是这样带领我们，而且呢，他不会背乎他的话，他不会叫你去吊死，对不对？有人说呢，犹大出去就吊死了，练到这一天，神啊，给我一个印证，犹大出去就吊死了，那很危险的那种。所以我建议啊，你们不要跳来跳去，就是很 smooth 的，一天读一个，就是沿着读下来。教会不知道有没有进度，跟着就是很好。然后呢，神每一天都会照那个话给我们。我在这个操练大概很。大概有十几年的操练。好，我们从我生老二开始，我就跟神定了一个约，就是我每一天都要读你的话。这当中，我老二98年生的，这当中一直到今天，我大概 miss 掉一两次，一两天，我没有一天不灵修的。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我认真，神就认真，话语不断的来，然后就带领我们走一条很 excited 的路。所以呢，我们怎么灵修是很重要。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灵修的东西，但是呢，你要知道说那个话出来的时候呢，你 proclaim 它，那个话语是有能力的，因为话就是什么，就是道，道就是神， 那个话是有能力的，是有 power 的。所以那个话讲出来，当你宣告的时候，那是会产生震撼的，在你的灵里会有震撼的。所以呢，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呢，你整个灵是会被激动起来。所以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要宣告神的话。然后呢，你要有信心，你读的是神给你的那个玛拿。然后呢，你饮玛拿以后呢，你祷告，祷告完以后，你才盖上圣经，那才是你今天吃到饭的。要不的话，你只是看了一个小说而已。讲实在是这样。好，
还有没有？
您问一个很开始，您刚刚有两次提到您有很多的孩子，我有非常好奇，您有几个孩子？还有就是您怎么样在金钱上让主去守卫？yeah, 我非常非常喜欢小孩，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
我们家有5个，好，我们有5个孩子，我们原来有6个，后来掉了一个哈，因为5个，那最大的是16、17岁，最小的是3岁，那他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年纪都不一样。那我们对钱哈，对孩子来讲呢，我们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他们不要有太多太丰富的物质。然后呢，在使用金钱的时候呢，我们也教导他们，就是说他们要会自己会 plan， 啊，像我老大、老二，他们都已经在教钢琴，就是他们因为有学哈，学一些乐器，然后呢，他们都有一点点那个收入是很少，就是人家那种都教小小朋友啊那种收入啊，很少的收入，但是他们就学会怎么样奉献。好，所以我老大他这次我们教会奉献的时候，他也说，因为我们是200块一个砖嘛，就是我们需要多少钱，我们200块一个砖，他也要奉献，他也要买砖，所以他就拿他的钱来奉献。所以他们从小就可以 plan， 就是他们有收入，他们就可以来 plan 他怎么用这个钱。好，那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学习。那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上基本上我们好像没有给什么零用钱啊，我不知道，我想大家都会有，但是我们家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零用钱嘛，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是 homeschool 的，他要什么我们家里都有。我知道说他那个钱要买什么的话，我们就买给他。那个钱呢，到后面他们自己会有钱，他们就懂得怎么去 manage 那个钱。呀，之前好像我不太记得我们有太多什么样那个，对，我不知道呀。我想我可能不是理财专家，所以。
还有没有要说？
请问一下，就是关于十一线这个，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家庭，就他们十一线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十一线全部放到教会里面，他是说哦，十一线我，比如说我一部分是到这个 partner international， 一部分是到什么转到专门给到那个宣道机，然后他把这个十一平均分配，然后一部分到教会，但是教牧师也想把这个不叫做十一线什么？
呀、yeah, ，因为圣经在马拉基书讲哈，他那边讲到说，使我家里面有粮，好，十一分钱，使我家里面有粮。所以呢，哪里是你的家？好，如果基督聚会是我的家，那我就是在这里。其他的呢，你依的是献礼物，好，或是乐捐，啊，你这些 PI 啊或者什么这些外面的机构都需要，那就是很好的乐捐。但是呢，这边讲到十一是使我家里面有粮，就讲到我的家，那哪里是我们的家？所以就从这个观念来看，就比较清楚一点。好，
那我们再次谢谢师母。